要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主啊。潘传道他也不是在他幼年的时候就认识主啊，他来到美国是在学术中间已经相当有成就了，也是清华毕业以后又在这个在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他在那里毕业以后拿到硕士跟博士，并且在那里教书他来到美国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归向主。归向主以后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负担就是要向骨肉至亲，要向华人把福音传递今天他来到我们的中间他是从中国大陆这个把他的家人一同接到美国以后看见神极大的祝福，一路引领他们。如今他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正是他向主一个完全的委身的一个明证他的妻子跟孩子在家中他来到这个足迹所踏到的各地把主的恩典向我们一起这个表达出来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听见了以后也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也有不同的一些托付，但是却带来同样荣耀的结果。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潘传道。
各位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日子过得很快。我是礼拜五中午，司牧师在奥特曼的机场接到我，周五晚上和大家有一起见证的分享。那么昨天和长辈们和宣教组的同工们在组里面也有交通，今天早晨参加了教会的组织的祷告会，也在组织学的服事当中与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分享。那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孙牧师、孙祝福他们是我属灵的前辈，也是我属灵的父母。他们不但带领我做角色祷告，也在我认识主的早期的阶段当中对我有很多的带领。所以我来到这个地方再次与孙牧师、孙祝福见面，心里面也实在的感恩。那么刚才诗班献诗的时候，当听到那样一个熟悉的旋律请差遣我，那也正是我04年工程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在毕业礼的时候我们毕业生所唱的这样一首献给神，也是提醒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诗歌。那么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3章，我相信不光是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对福音已经有一些接触，一定会知道撒种的比喻这样一个故事。虽然这是大家蛮熟悉的一段经文，我在这里也有一个很深的祷告，希望这一段熟悉的经文能够再次的提醒我们来思念主对我们的恩典，也查验主对我们的旨意。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主你是如此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愿意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在十字架上将你自己的生命倾倒，流出你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主，你向我们所施的爱是何等的深，如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是何等的大，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如此的爱我们；当我们愿意来跟随你的时候，主也是你自己的慈恩爱所一路的保守带领我们。主，求主你就今天继续透过你宝贵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如何，也可以在此在你面前立定心志来跟随你，成为主你所用的人。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那在马太福音13章呢，指耶稣基督非常重要的一段教导，就关于天国的教导，一共有7个比喻。那马太福音13章撒种的比喻呢，是在天国的7个比喻当中的第一个比喻。那如果大家对马太福音从头一直看下来的话， 我们知道在整个的马太福音当中，主在地上的行走，他的脚中一步一步的向众人显明他的旨意。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是记载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他按照肉身，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大卫的后裔，是那位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他在童年的时候遇到了希律王的逼迫，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到第三章，主耶稣要出来侍奉了，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有传下一个悔改道，天国近了，你当悔改。那么主耶稣在神的面前也在人的面前尽了诸般的义，他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到第四章，他在旷野有40昼夜的禁食，胜过了魔鬼撒旦诸方面的试探。所以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就开始宣告这样一个天国的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登山宝训。那我在周五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见证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点，因为当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主，神还没有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看登山宝训，我们根本看不明白也看不进去。我们在过去的光景里面怎么可能明白耶稣基督的教导呢？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人祷告，要打你的右脸，要把你的左脸也要转过去。我们从小在中国大陆生长，都在阶级斗争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且还其乐无穷，怎么可能有这样一个爱赦免的这样一个情怀呢？当神的恩典临到我的时候，我也看到我自己的本相，我也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不但求主来赦免我自己过去的罪过，而且也求主将他自己那样一个爱世界爱灵魂的这样一颗博大的心怀赏给我们。那么当主耶稣从第八章开始在加利利沿岸不但传讲天国的福音，也开始医病赶鬼。开始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还有蛮积极的反应，对不对？但是从马太福音12章开始，其实从11章就已经开始了。在马太福音11章，主耶稣在事工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遇到了什么呢？遇到了人的怀疑。在11章里面记载到，有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在牢里的时候，我当年做过你的见证，对不对？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当他为主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亲眼看到天开了，圣灵如同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可是如今我在被牢里关了这么长时间，很快就要被希律王要斩首的时候，好像耶稣基督并没有搭救他。施洗约翰对主产生了怀疑，那么一般的人呢，对主产生了诽谤。施洗约翰住在旷野，不吃也不喝，那么主耶稣来了，与罪人为伍，也吃也喝，不管你怎么做，人家会对主开始诽谤。更加可怕的是，当主耶稣在加利利沿岸有如此多的这样一个恩典临到他们的时候，按照经文的记载很清楚，怎么样，那些地方人终不悔改。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用比喻的方式来传讲这样一个天国道理的这样一个背景。而且当时那些所谓的敬虔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是在12章里面也记载得很清楚，居然还污蔑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怎么样，是靠着鬼王来赶。所以当年主在地上行走来完成天父托付的时候，遇到了人的怀疑诽谤和拒绝。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福音的负担的时候，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来行的时候，我们还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因为主老早就讲得很清楚，怎么样，学生不能超过师傅。当年主耶稣在地上遇到了难处，我们今天每一个有这样一个心思要以跟随他来传扬他福音的人，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难处。所以从13章开始，耶稣基督的侍奉就是开始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就是耶稣基督开始用比喻来做这样一个讲论。那我们刚才仔细的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因为比喻的用法呢，其实我想只要我们是读过小学国文程度的，我们都知道比喻，比喻的方形，比喻的功用是什么。那我在这边先简单的问一下大家，也什么叫比喻，为什么要用比喻呢？什么是比喻，为什么要用比喻？这是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只要大家上过小学国文的程度的，都应该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哪一位弟兄姊妹自告奋勇的回答一下？对，谢谢各位弟兄。比喻就是用我们生活当中耳熟能详的、简明易懂的事情来解释、来揣摩比较深奥的这些道理。所以我们对比喻一般都是这样一个认识。和大家读这一段经文，特别读到中间这一段，就第十节到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主耶稣在这里面讲比喻还不是这样的意思哦，对不对？那么关于中间这一段比较仔细的解经的话，我留给孙牧师和教会主日学的同工，因为在这里面引用了以赛亚书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六章，当以赛亚在圣殿当中服侍的时候，他领受了那样一个荣耀的意象，圣哉圣哉圣哉，当神和他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讲祸在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神让撒拉佛用炭火洁净了他的嘴唇，又将这样一个在困难的时代里面传扬神话语的这样一个Mission Impossible 非常困难的使命领到了先知以赛亚，就是今天我们诗班献诗的时候讲到的那一段，就是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去呢？当时的先知以赛亚领受的就是这样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因为当时的人就是已经被油蒙了脸，油蒙了心，耳朵发成眼目清浅。神要以赛亚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做这样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让主耶稣在当时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面也是做了这样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我在这里面只跟大家分享简单的一点，就是福音它是一个双刃的利剑，他就愿意领受他的恩典，愿意回向他的人，他就是怎么样，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是一个 double blessing。 但是对抵挡神的恩典呼召的硬着景象的这样一些悖逆之词，福音就成为这些人的 judgment， 就成为他的咒诅。在我过去没有信主前，其实马太福音的话，也如果你有一些那个就是管理方面的基本的知识，或者你上过哪怕是听过 MBA 那个一两堂简单课的话，马太福音这个 terminology 这个词你肯定是知道的。十三节十二节怎么讲？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就是在现在MBA 的课程当中，或者在所谓的 Management Science 里面都会提到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尤其是 Silicon Valley， 因为牧师与孙牧师和我们都在北加州居住过一段时间，就是今天美国这样一个残酷的时代里面，特别商业竞争非常真实的一个写照。所谓的赢者通吃，我想从香港过来提供姊妹，赢者通吃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那是后来这些管理科学或者其他的借用了圣经里面这样一个教导，但这是对马太效应的曲解。那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知道主耶稣对他为什么要用比喻，门徒来问耶稣基督，你为什么现在不像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登山宝训里面直接讲天国的道理，而改用比喻的方式来讲，主耶稣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福音它是一个双刃的，对愿意接受他的，这是一个恩上加恩；对不愿意接受他的，他就会成为我们的这样一个加给的，成为我们的克制。好，那我们再看这一段比喻的本体。那么前面呢，前面一段就是从第三节到第九节，这是一个比喻的本体。那么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呢，这是一个比喻的指向，是一个比喻的解释。那么一般的我们来思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特别在宣教年会里面，我想我们一般讲到就是土壤的好坏，对不对？如果我们去也比较神预备的比较一些好的地方传福音，可能果效就会比较好。那我想今天我从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要换一个角度，我觉得在这里面讲的福音的土壤其实更加重要的是指向我们自己的心田。就是在这里面主耶稣讲的四个 scenario， 因为我过去我是做那个运车圈管理科学的背景的，那现在 我想在一般的那个 business 或者 organization 也会用这样一个 terminology， 就所谓的 scenario analysis。 那主耶稣在这样一个比喻里面就告诉我们四样的 scenario。 第一个 scenario 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出来撒种，对不对？这个种子落在什么地方呢？落在道旁，落在道旁有飞鸟过来。那主耶稣解释得很清楚，这飞鸟就是撒旦，就是魔鬼这样一个黑暗的势力，把这样一个天国的种子马上就夺去了。我们对天国的道理根本就没有反应。那么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跟我一样，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小时候并没有这样一个就是背景，甚至连那个耶稣基督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过。后来神把我们带出来，我们慢慢的就是也有机会听到了福音。但有的时候神的时间没有到，我们自己心灵还没有预备的时候，我们参加聚会，我们在查经班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是在特会里面，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对福音是奇迹的拒绝，根本对属灵事情一点窍都没有开。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所讲到这样一个四个 scenario 里面，我们有一个总的看见是什么呢？就前三种情形，前三种情形是神的许可，前三种 scenario 是神的许可，后就第四种情形，第四种 scenario 好土是神的心意。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我们原来根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有多年的光景就处在第一种 scenario 里面，我们可能是有机会听到了，但是因为我们还落在这样一个罪的捆绑里面，还处在魔鬼撒旦这样一个黑暗的辖制里面，我们听见了根本就没有反应。我也跟大家讲过，我1987年其实就从外教手里拿到了第一本圣经，结果呢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面，我读也读不进去，更加不能够从圣经里面得到生命的力量。所以第一种情形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真实一个写照。那么第二个 scenario 呢，他讲到这个种子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里面，是在土田石头地里面，土既不深，好像有一点苗长出来了，可是日头一晒，其实未到受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是我们在与主认识主的心路历程过程当中我们要遇到的第二个情形。当我们慢慢参加聚会，神的爱慢慢的感动我们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好像我们愿意回应一下神的这样一个恩典的呼召，也愿意信主，甚至受洗加入教会，甚至在教会里面都开始有一些服事了。但是如果我们这样一个认识，如果我们跟随主只是要得世上的一些好处，我们只是要一个得饼就饱的这样一个基督徒，那当年主耶稣在地上广行神迹的时候，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光男丁就有怎么样5000人，对不对？按照圣经的记载非常清楚。可是按照约翰福音6章的记载，当主耶稣在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马上讲生命的粮这样一个道的，这些人怎么样？马上就跌倒了。主耶稣跟他们讲，我的身体是可以吃的，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结果很多人呢就因为这样的话绊倒了。当时五饼二鱼有如此多的人，结果这些人呢就失散了。那主耶稣就问当时跟随他的一些门徒，你们也要跟他们一样也要离开也要走吗？那彼得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讲了很多的错话，但彼得在有几次也是讲了很好的话，对主这样一个 challenge 很好的回应。那么彼得当时讲，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所以第二种 scenario 就是表面上我们好像愿意跟随主，愿意接受主的这样一个恩典的呼召，但我们对主的心意，对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主对我们有一些挑战，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一些难处，我们非常容易软弱，非常容易跌倒。 所以这是我们在我们新天里面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阶段呢，又往前走了一点了，就是是落在荆棘里面了。荆棘地怎么样，已经有一些土了，比石头地要强一些，但荆棘还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因为我知道大家如果在你的亚子里面，就是你的白亚子比较大，有一些灌木杂草长起来的时候，你想原来你栽种了很好的花果其他的一些树木，可能就要被这个荆棘挤住，很难长起来。所以第三个 scenario 呢，主耶稣后来就解释的非常清楚，什么叫荆棘呢，就是有世上的思虑、前程的疑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跟后来使徒老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一书的2:16讲到怎么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都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往往心里愿意怎么样，我们肉体还是很软弱。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困难呢，我们是脚踩两只船，一方面我们想愿意跟随主，在天上有这样一个永远同在的福乐，另外一条腿呢还在世上的船里面，世上还有很多的好处啊，功名利禄啊，酒色财气啊。我零一年我回去了几个月，当时我们大学的很多同学想起国内的很多事情，就有一个所谓的十步叫坑蒙拐骗偷，就是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最终之论。当你甚至你用那个不法的手段，只要你获得名了、获得利了，我哪管世上这些人。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跟主耶稣那个时候的时代其实没有什么分别，就如同传道书上讲的，日光之下没有星子，今天人的败坏只会比主耶稣那个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你看最近几年美国发生也很多很多事情，很多大的公司这些 CEO 对不对，他们可以那个用很多非法的手段来赚很多很多钱，哪管公司里面成千上万员工利益和许多美国许许多多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主耶稣讲到，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还贪恋世上，我们还是愿意肉体的这样一个软弱，不体贴圣灵，被这些荆棘挤住的话，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来为主结果子。因为无论是钱财的思虑也好，世上的迷惑也好，还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骄傲，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神会体恤我们生命的软弱，但我刚才已经讲了，前三种 scenario 只是神的在恩典当中的这样一个暂时许可，绝对不是主的心意。主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第四种 scenario， 就是在豪土里面，有落在豪土里的就结实100倍、60倍、30倍的。当然我们不需要来比较100倍、60倍、30倍到底有什么样的分别，就如同主耶稣在后面讲到恩赐才干的比喻里面有讲到5000两、2000两、1000两，对不对？重要的不在于这个数字的本身，重要的是神把这样的恩赐给我们，我们要为主所用，否则我们就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段经文主耶稣的比喻讲得很清楚，主耶稣的解释也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在这样一个耶稣基督的讲论里面来光照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自己再重新思想这样的经文，我是首先光照我自己，我确确实实的看到我自己的心田是如何在神的恩典当中一步一步的从这样一个路旁到石头地，在荆棘里面，到最后愿意尊重的送入在神的面前，愿意把世上的这些残累放下来交给主，来走这样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今天这样一段熟悉的经文里面也光照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心田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是在凌晨哪一个阶段。慕道的朋友们，如果你今天还在路旁，你也不要沮丧，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样的心情。但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你继续寻求，你继续追求，因为主耶稣老早在马太福音7章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 寻找这个情线，后门就开门。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人的过犯，绝对不会废掉神的恩。如果你今天已经信主了，受洗了，也加入教会了，但是还是会常常的软弱，常常的跌倒，啊，求主也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求主把我们的心田怎么样？因为主耶稣他在当时带领门徒是如此。其实老早神在呼召另外一位先知耶利米，他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要做这样一个拆毁，然后再可以重新建造。如果我们心里面的石头地为主的恩典做这样一个翻转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好子。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处在第二种情况，你是常常的软弱，常常的跌倒的话，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把这样一个石头地进行彻底的翻转。如果我们今天，我想第三种情形是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最大的一个困难，我过去也有这样的困难。不要讲传道人没有软弱，我们传道人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因为我们传道人也有家庭，对不对？也有各种各样的劳苦重担，所以我们难免有的时候还是会被这样一个在无论是金钱也好，还是世上的其他的私欲也好，我们会常常的有这样一个心里面愿意，但是肉体里面很疲乏的这样一个状况。当年的门徒，对不对？当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主耶稣自己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这样一个拼命的祷告，汗大如雨滴在地上，结果这三个跟主最亲近的所谓的 inner circle， 这样三个门徒他们干嘛去了？他们躺着睡觉了。所以主耶稣跟你们真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所以第三种情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甚至是传道人也会遇到的这样一个难处，那怎么办呢？十字架的恩典会带领我们胜过这样一个软弱。其实主耶稣当年呼召门徒出来，跟主耶稣同住，与主耶稣共同经历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从第三种这样一个 scenario 里面走出来。如同没有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可能永远是在路旁，永远是在石头地里面。所以我们只有靠主的恩典，我们才可以胜过世上的诱惑，胜过钱财肉体，魔鬼撒旦用这样的东西来迷惑我们。所以当我们的生命经过主这样的一路带领，我们从石头地，从路旁，从石头地到荆棘地，主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将一个老我的生命透过十字架的工作一点一点对付掉以后，我们的心田才可以真正的成为好主，来为主所用。那我在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我和大家讲一个在教会历史当中被神重用的穆迪弟兄的见证。但穆迪迪亚摩迪是神在十九世纪主所重用的仆人，他在那个时代里面带领了数百万的大西洋两岸的人来回转归向神。那么其实穆迪弟兄呢，他是一个家境很平凡的这样一个孩子，所以他十一岁的时候才开始做生意了，他是做那个皮鞋的那个 salesman。 那么因为年轻的时候他家境比较贫寒，所以大概也没有受过那个太好的教育，但他的儿童主日学老师呢对穆迪弟兄就有很多的负担，看到穆迪弟兄一个人在街上闲逛的时候，他要想方设法的把他抓到教会里面来参加儿童的主日学。那么穆迪弟兄儿童主日学的这个老师的名字什么呢，我在这边不跟大家讲，大家可以看一些穆迪弟兄的传记，要看详细一点的传记，那里面会介绍他。穆迪弟兄他自己呢一开始是不愿意那个参加这样的儿童主日学，因为你想在教会里面很多是中产阶级，从小有很好的那个也基督徒那个也家庭化的教育，穿扮的也很体面，声音也很粗。你想穆迪弟兄他从小家境比较贫寒，也没有这样一个很好的那个家庭背景的教育，甚至让他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可能都翻不到。所以如果不是说教会的主日学中午有一顿好饭吃，也给一些小礼品的话，他才不要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组织。所以参加了一次又跑掉了，但作为儿童主日学老师呢， 是不放弃，还是发他来参加我们主日学，直到有一天牧弟兄他领受了这样一个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是负责儿童主日学施工的，那些很漂亮很听话也很孝顺的孩子你要爱他，那些表面看起来不可爱在灵里面甚至抵挡的孩子你要爱他，岂不知那里面其中也有像牧弟神需要怜悯和拯救的人。所以当牧弟弟兄他被神拯救被神光照的时候，神也呼召他出来。因为牧弟弟兄到2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位很成功的机械的 salesman， 他那个时候一年可以挣到7000美金。大家想一想，在那个19世纪的中叶挣7000美金的话，如果我们按照那 CPI 来推算的话，至少相当于今天的年薪70万。他24岁就已经成为一个很成功的机械推销商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他，要让他出来服侍他。那牧弟弟兄就愿意把这样一个很成功的事业给放下来，专心做这样一个传道的事工。当神呼召他来传主的福音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很深的负担和托付。我一天至少要跟一个人讲一次福音，这他在神的面前回应神的呼召所列下的一个心思。那么芝加哥地区如果大家也去过了，知道因为它是在大湖的边上，所以经常会有比较恶劣气候，夏天有暴风雨，冬天有暴风雪。那么有一年夏天呢，就真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天的狂风大雨。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像今天很方便的这样一个公共交通，从早到晚主日啊，一天的大雨，牧弟兄一早就守在这样一个那个空空的教堂里面，从早到晚天都要黑了。但因为天气实在很恶劣，所以在主日里面没有一个人来到这个教堂里面来敬拜。那牧弟兄就心有不甘呢，就是这一天是主日就要过去了，但是还没有机会来传讲神的话语。那他快要走之前，他自己做了一件祷告，就开始对着空空荡荡的这样一个座堂来传起福音来。那么传完福音以后呢，他也继续呼召。等他呼召完了，一睁开眼睛，连他自己也给他笑。在教堂后面呢，真的站起一个人来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福音。这人是谁呢？是一个小偷。你看看罪人是多么的可怕，因为在主日的时候教堂里面人比较多，人多怎么样，浑水好摸鱼，或者用香港话来讲他好开工啊。本来是一个罪人，他居然在主日的时候想在神的家里面做这样一个偷盗的恶行。但神就安排这样一个奇妙的时刻，他本来是想在神的家里面作恶的，但因着牧弟弟兄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成为他这样一个生命的转折。他从这样一个罪人愿意来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主人生命的救主，从一个罪人成为一个蒙神恩典和怜悯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怎么记载的？路加福音里面并不是讲在地上有一大群人悔改以后天上有欢呼的声音。路加福音怎么记载的？在地上有一个灵魂愿意回转归向神，怎么样，在天上就有欢呼快乐的声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使用牧弟弟兄有这样一个心智，神就把这样一个宝贵的得救的灵魂加给他。那么我最后再讲一个牧弟弟兄朋友，因为我这三个故事串在一起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这一段经文。那么牧弟弟兄因为他是机械的 salesman， 对不对？所以他小时候跟他一起长大的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机械的补鞋匠，是一个 cobbler。因为在那个年代跟今天不一样，像我脚上穿的皮鞋在 Walmart 里面十几块钱就买一双，大概穿了稍微有一点坏就丢掉，再没一双新的就了事了，对不对？在那个年代男人的一套西服一双皮鞋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行头，大概你要能够穿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你的皮鞋坏了以后呢，一定是由 cobbler 来帮你修一修补一补。那牧弟兄这个朋友呢，他并没有其他恩赐，他就只会修鞋，但神也使用他的恩赐。怎么讲呢？牧迪是我的好朋友， 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好朋友穆迪他的教堂里面的讲道，那我就免费的给你修气鞋。所以神就用他这恩赐，他带领了几千个他的顾客到穆迪弟兄的那个教堂里面听到，其中大部分人也都得救了。所以在神的家里面，不管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责任里面，既然主给我们的使命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无论你是主日学的老师也好，或者你是最普通最简单的一个贫民窟，因为也昨天我们也参加长辈团契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哪怕我们打个电话，对不对，做一个也简单的这样一个爱心的接待，甚至你年长了你真是哪个不能动了，我们可以为这些失散的灵魂来祷告，为教会的牧长们来祷告，求神用他的恩典托住我们的教会，也托住每一个弟兄姊妹下一个起初的爱心和信心。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在那样一个世代里面使用穆迪弟兄和他那个周围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神还要兴起他自己的仆人和器皿来，但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预备好。因为穆迪弟兄他整个一生的见证，那么有位在那个时代的传道人叫 F.G. Mayer 就讲过一句很好的话，说因为穆迪弟兄他是全心奉献给神，就是神让穆迪弟兄见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如果我们一个人愿意真正的为主摆上的话，神要透过这样一个器皿让世人看到神的恩典，神的荣耀是何等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当年感动穆迪弟兄也感动孙牧师和在座的很多属灵前辈们，今天也加倍的感动我们，我们自己靠着主的恩典好好的耕耘主给我们这样的心田，成为主可以使用可以为主结果的这样一个好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因为是你自己的恩典首先的领导我们，主，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也是一路的带领我们行走在主你为我们所命令的道路当中。主，你没有撇下我们，也没有抛弃我们，哪怕我们过去是在石头地，在路旁，在荆棘里面，主，因为你的恩典不会放弃我们。主，你一旦拣选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亏欠，都不能废掉主你自己的恩。主啊，在这样一个宣教的月里面，愿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查验我们自己的光景，看看我们自己的心田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更深的谦卑，也更深的求主你自己的怜悯。主，还在这里特别为着慕道的朋友们来向祷告。主，若是他们今天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你，就如同我们过去没有真正的认识你，我们心里面可能还有很多的疑问，魔鬼撒旦还有很多的搅扰放在我们心里面。主，求主你特别的怜悯他们，你挪去这些心中的难处，让他们可以从这样一个救恩的门外真正的进到主你自己的救恩的门里面。主，还是也为主里面的肢体来向祷告。主，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我们自己的生命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有肉体上的捆绑，我们有家庭当中重担，又在工作环境当中的很多的难处。主啊，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是领受了你自己的恩典，我们也可以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在你的这样一个正道上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可以从石头地从荆棘里面可以靠着你的恩典走出来，成为主你自己所合用的器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无用的仆人，但主啊，我们也是本身也是不配的器皿，但主，因为有你自己的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不灰心不丧胆，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在这样的世代里面为主征战，来荣耀主你宝贵的名。愿主你自己的恩典特别与华府中国教会同在，你透过你自己所差派的仆人孙牧师和教会的一般的同工们，能够继续将这样一个教会成为主你自己荣耀的家，在这样一个地方成为主你自己的灯台，能够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将人的心意夺回，在这样一个地方能够为主征战，结出加冕的果子，来荣耀主你宝贵的名。 感谢主垂听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